Hello，大家好，我是小兔，我在上海，终于又和大家见面了。
没有见面。
有请下一位，啊，这叫见，听声如面。好，有请下一位。
恒温。哦，不
哎，
对啊，那个，
我不是你，应该这是你。
对，那个。啊，那个，我是汪俊成也，我在上海，然后我没有在杭州，然后我刚刚到，刚刚从加班回来，然后，就是今天的话，正好刚刚拿到样书，然后还，抽奖也都抽完了，然后所以请没有抽到奖的同学，自己到网上去买。那今天我们来，那个采访一下恒温，然后，恒温来，你自己介绍来。
大家好，我是恒温。那我现在在杭州。那我手头的那个项目刚刚结束，然后今天应该大家在媒体上都能看到，天猫魔盒的发布会吧。然后我们总裁刘，应该是副总吧，刘春宁，刘总在宣布了就一条我们阿里这个数娱给大家打造的一条，这个数字娱乐的生态线。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当然天猫魔盒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但是呢，由于这个大家懂得这个光腚总局最近在搞不清，所以至于什么时候能和大家真正见面的话，估计要等我们这边的消息了。那所以今天我能这么早下班，那也是拜这个。我们这个项目发布之后，所以可以轻松一点，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我能回上海，那我依然会在杭州，因为新项目已经来了。OK，那，小杜。
哎，你的自我介绍就这样子介绍完啦？
对啊，那
不
别
是
的
要
大家
说一说那
也
个什么
都知
声
道了。
情之类的？我们会有新听众不知道的吧？
对啊，
那生平的话，我30了，对吧？然后，家庭幸福，有两个小孩，工作辛苦，讲不出什么。我比较适合你问一句，我答一句这种。
好，就说一下，下次来，Monkey 来，Monkey 来，你有什么？你肯定有很多要问的。
我不知道呀，我觉得恒温应该先说一下现在那个工作的情况，或者其实无所谓啦，你也可以说一下你最近，我看你吐槽这个 Test Home 这边这个吐槽比较多，你觉得最近有什么槽你想吐的，随便吐。
这个就提起 Test Home 的话，其实那个大家都知道，我们 Test Home 的话，从之前的一个500群，然后扩到2000群，然后，最近加论坛的人都比较多。那其实怎么说，我们其实希望就加入的那个同学都是有一些的基本的 Test Sense 啊，或者有一些基本的，这个节操在里面，对吧？然后，关于 Test Home 的话，其实我其实不止一次的声明过，就是关于在 Test Home 里面，如果发帖的话，请一定要遵守这个 Test Home 的一些规则。比如说，我们是用 Markdown，然后我们的写帖子的时候，代码是如果是代码一定要贴代码，如果是截图就贴截图，然后不能标题党啊，就是，其实非常不喜欢，就是大家这样自己做测试，然后自己发现问题，结果提一个问题一点都不标准，就像你其实，在自己的 bug 系统里面，你不可能提出这样的 bug 来，这样的 bug 估计开发看也看不懂，你自己到后来也看不懂，对，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前面有和在就是 test 他们的群里面和大家就是和一个同学有起了争执，就是关于这个盗版软件的一个问题，那。得声明一下，就是 Test Home 不鼓励盗版，但是 如果作为学习使用的话，我们也也不是非常的反对，就是应该是说反对的不是很激烈，但是怎么说，测试其实是软件生产的一个环节，那抽就脱跳出来看，我们其实都是做软件或者做互联网或 anyway 就做产品的，但都不希望被破解，也不希望去就是你自己的产品被别人侵入啊这种，所以有能力的话还是就是使用正版吧，那尽可能的使用正版和开源或者一些免费的软件来帮助自己的工作。毕竟如果你真的要使用这种收费的，比如说它其实有试用版的或者有学习版的，都可以用，我们不一定要去破解它。然后另外关于那个 Roadrunner 那个问题，那天我们的这个我的反应的确有点过激，但是我比较不能接受的是，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很多人就跳出来说用盗版有什么，为什么不可以，有什么不对的，甚至有的觉得是你们使用正版的人是土豪。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底线的问题，就是并不是说土豪不土豪，那我当年很穷的时候，我还是就是穷的估计一个月拿一两千或者五六百的时候，我玩游戏的时候我还是会去买一些正版的游戏玩玩，对不对？那既然大家加入了 IT 或者加入了这个软件行业，那一定要遵守自己的这个一份这个道德节操吧，我觉得。那本来国内的这个知识产权已经很薄弱了，然后但做的做它的人甚至从事自己行业的人都不遵守这个道德的话，那我们的这个行业真的没有救了。我说了好久啊。
啊，蛮好的啊。
我说了好久啊，赶紧不要让我一个人再说下去了。
啊，今天不就是要听你说的吗？
对啊，
我们今天都是听众啊，你是嘉宾，嘉宾主要是都是嘉宾说啊。
哪有啊，那你总归有话题给我的吧。
话题啊，话题你可以写，
你一直在说。
对啊，话题你可以像思涵或者小 A 那样就自然啊，就马上就燃起来了。对吧，
你要把自己当火柴。
不是那种，
或者就是之前到现在，比如说你这个做测试到现在，包括就是生活上面巴拉巴拉，有什么大的转折点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吧，
可以的。
这个，
哎，恒恒有没有做过开发呀？
肯定做过的，你问他。
嗯，
对，我最早是做开发的嘛。我在2007年毕业之后，然后找不到工作，然后去那个什么什么达内培训了一下。
我靠！
培训过的吧？
我靠！你竟然去这家培训过的，怪不得这家能上市啊！
哇塞，这个太劲爆了，这个消息。
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找不到工作，因为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好不容易从学校里把
你看看
证书拿回来，
你看看小 A 的反应。我靠，这谁的回应？
小 A 抓狂了。哎，是我吗？
没事，你继续。
那我其实大学是过得比较我大学的比较凄惨嘛。那自从大一的时候那个挂了一课，然后就破罐子破摔，一直挂到大四。所以那个大四的时候，我导师就跑过来跟我说，他说你就不要做毕设了，你先把挂的课给补上去，然后我们延一年看看能不能再毕业。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开会，然后找了一帮大五大六大七的人一起，然后各个人手里都拿着手机，盯着手机看小说。然后那个老师那个学院的老师就很苦口婆心的跟我们说，别看手机啦，再不努力读书，一个个都毕不了业，连证书都拿不到了。 然后我大四的时候就比较，然后就怎么说，就人家开始找女朋友找工作，我就开始认真读书。然后我那个时候已经搬到了玉泉嘛，那我是在浙大读书的，那搬到了玉泉校区，然后每天早上一早要跑去紫金港上课。反正在大四那一年过很非常艰苦，但是其实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就还是应试教育嘛，那被提压，然后就应付考试，把挂的课啊全部补上。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去找校长拍毕业照的时候，我还在那个就是玉泉的十一教室复习物理，大学物理。然后等大家都可以拿毕业证书的时候，我还拿不到毕业证书，因为那个老师说一定要有就签三方协议嘛，那那个时候不签三方协议是不能拿毕业证书的，那我就在那边跟他吵了一架。然后吵了一架，我说你这种违法的行为是不对的。后来他就把这个毕业证书给我了，那我拿到毕业证书，然后就叫了一辆那个残疾车绕着西湖逛了一圈，然后就回上海了。那回了上海之后就一直找不到工作，到处投简历人家都不要我，然后连做网管都不要我。那没办法，那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就让我去做了个培训，那培训之后的话差不多三个月吧，那三个月之后就找了一家美资的小公司，然后就开始了这个苦逼的 Java 这个程序员生活。那其实我这么多年经历的公司基本都是以小公司为主，然后以小型的创业公司为主吧。那基本是做一家倒一家，破产的居多。那包括后来那个去 Google 外派，在 Google 的时候也是，就是 Google 也一下子就我在的那里先是李开复走，然后 Google 退出中国，接下来就是 Google 被打砸，然后什么被中国政府封杀。那我在 Google 差不多外派在 Google 过了两年嘛，然后就去 MD。然后我在 MD 待了两个月 ，MD 大裁员，所以我不过我是在裁员的前一个礼拜离开的，啊，我就去了一家英语学习这软件的公司，然后我们在里面，哦，这家公司的话其实怎么说，性价比非常的高，举个例子就是，现在就是我那个同事。当然他现在也是 Monkey 的同事，他是现在的支付宝做那个安卓开发和 iOS 开发的。他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早上过去开个早会，然后就坐在那里睡觉，睡到晚上，基本上一天就没事了。所以他的时薪是，我们那个时候算了一下，他时薪是最高的。所以这家公司呢，大家都无所事事，那就没事干的公司两年就被砍掉了，就这家公司要倒闭了。然后所以我就离开了这家公司。那个时候真巧是我老婆因为那个怀孕的事情然后住院，那我正巧也就这两年就啊这几个月就在医院里陪她。那等我小孩出生之后，我就开始找工作，然后去了西安点亿这家公司。那其实怎么说，西安点亿这家公司的工作内容是非常好的。这个我在出来之后，包括我在的时候出来之后，我都从来没有贬低过这家公司。我就觉得这家公司的工作内容，包括它的大数据啊，包括它的广告平台，然后包括它的一些基础架构的东西，我觉得都非常好。但是只是没有办法接受它的一些文化，比如说上课打卡啊之类的。那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他我们去看年会的时候，他安排我和另外一个男生睡了同一张床。那这个给我
发现你就是这个时候对于两个男的睡一张床有阴影的吗？难道是？
对对对，我从此之后我就再也不能接受就是和别的男的。其实我以前和同学、啊、
他对你做了什么？
那倒不是没有做什么，只是那个时候 本来是非常反感这个公司，就是公司的一些制度，然后又遇到这个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就正好那 Monkey 跟我说有阿里巴巴这边有个职位，所以我就出来了。然后怎么说是算是从一个坑跳到另外一个坑。那阿里巴巴的话，到今天的话差不多有四个月了吧，四个月，对，已经默认的让我自动转正了，没有像那个外界传的有答辩啊或者这种审核的东西，我们这边都默认答辩。然后我们一开始都开玩笑说，其实就如果你不答辩就永远是实习生。那我们有一个同学有一年半没有答辩，所以我们都说他做了一年半的实习生。那在阿里的话，我主要是负责好像说到工作内容了。那这个工作内容其实现在还不太能说，那反正就是我是负责天猫磨合的，BSP 验收和一些多媒体的那个测试。那我的角色就相当于 TPM， 就好像 TPM 这个概念好像是最近才流行起来的，就是测试的一个什么项目经理啊。那其实就是对接外包，然后对接开发和需求这些东西。那怎么说，除了一些跑腿的事儿，那其他关于技术上的事情也用不太到，所以就是忙，就是瞎忙。在阿里的话就瞎忙了这么四五个月，然后又一直让我在杭州出差。那其实我说起来应该算好的，因为我们有一些应届的同学从进了阿里就再也没有来出现在阿里出现过，就第一天报道之后再也没在阿里出现过。那我有一次遇到他，他就跟我说，他说如果丈夫在阿里巴巴，那妻子就是单亲妈妈，如果妈妈在这个阿里巴巴，那父亲就是单亲爸爸，那如果父母都在阿里巴巴，那小孩就是孤儿，那如果儿子在就是独生子女在阿里巴巴，那父母就是失独家庭。那当然这是玩笑之余，那其实怎么说，就是要看部门也要看这个职位的吧。因为有些职位真的他非常忙，他就必须到处跑，他永远都可能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就是大禹加班，三过家门而不入嘛。那目前这个状况的话，其实怎么说，就是以加班为常态吧。那我在上海的时间其实也不多，基本上就双休日回家上海。所以双休日的话一般都会陪家人，这个就变成了就是其实平时的生活其实可以处理事情，但是你因为出差在杭州就没办法处理家里的事情。所以今天那个我们磨合发布会的时候说，我们会从就是我们做这款盒子的意义就是在于重新定义家庭，让一家人把零碎的时间能集合在一起，就是想一起享受家庭时光。那其实当时我就想对这个老董说，我说你少让我们出现差，少让我们加些班，那就可以重新定义家庭了。那真的我觉得中国人其实，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统计报告，就是中国人的空闲时间好像是占一天中的10%几不到，就是三个小时左右。那其实像国外的话，真的陪家庭陪孩子的时间非常多。那中国人真的太爱工作了吗？还是企业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中国人自己太爱工作，然后纵容了企业，所以大家就觉得你加班没关系啊，你出差没关系啊，反正各种你都没有关系，因为你愿意忍着。就所以怎么说，我们做这个盒子是为了家庭，但是我们自己又没有了家庭，有的时候想想也蛮可悲的。好了好了，让我休息一会儿。
恒温，听你这样听你这样一路上说下来，有没有哪一次换工作或者是什么呢，对你来说算是一个坑 point 或者是一个转折点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 每一次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点吧。比如说我第一次，我就是第一家公司，其实是从我一个信心，就一个信心的建立。因为我刚出大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真的是一无是处，就是一个败了一个渣子，就不学无术，我什么东西都不懂。然后在那家公司的话，其实一开始我也不是非常的擅长这个，就是喜欢这种技术啊，或者做自己的研究。但是有一次我就是修一个 bug， 然后这个 bug 我真的追了很久，差不多追了有三四天，然后还是找不到，定位不到，然后我就决定放弃了。然后那个时候我的主管就跟我说不能放弃。那我在第五天的时候终于找到了这个解决方法，其实是跟踪到了非常非常后面的后台，包括可能已经跟踪到美国那边，就是我们那个是美资嘛，美国那边的代码。然后由于不能就是从美国那边代码改，所以我在前边又加了一个 filter， 把这个数据再过滤一遍。因为我们做的那个时候是一个是一个 copy paste miner， 就是复制粘贴的。因为代码中有70%差不多七八十的错误是因为复制粘贴造成的，然后我们做的这个东西就是将复制粘贴中的代码就错误找出来，然后把它给就是类似于那种代码扫描器，然后我们上海这边做的就是把这些结果给呈现出来。所以这个 bug 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弱智的一个 UI bug， 那只是因为数据传过来的时候有问题。所以那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就让我的这个信心就一下子有点爆棚。然后之后的话，我之前一开始解决 bug 是差不多两三天一个，后来变成一天三个，就这样的速度就开始那个。然后但其实这家公司一开始发展的蛮好，包括它现在也运作的很好，到今天它应该还存在，而且客户有思科啊、 Google 啊、 IBM 啊或者 Oracle 都有。但是他那个时候因为金融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活生生把我们砍掉了。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很天真，那个时候老板砍掉我们其实应该是要赔偿的嘛，那我们都没有要赔偿，而且老板打了亲情牌，就是我们都是兄弟，我们都哥们，大家一起创业的，何苦呢？为了钱，谈钱太伤感情了。而且我们还跟着他干了大概三四个月，拿每个月拿500块钱的工资，就为了把这个后面的事情做起来。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也想自己再做一套事情，结果后来老板也撑不住。那我们其实我们自己也撑不太住，因为你每个月5-600的话，真是蛮难过日子的。那个时候的话，其实我那个时候真的有点放弃了，因为找不到工作。我找了他差不多一两个礼拜没有找到工作，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托我一个同学，托一个同学，我那个同学他有比较强大的背景，那我跟他说，我把简历给他，我说你把这个简历就放着，如果我还有一个礼拜我找不到工作的话，你就把我的简历给到需要我的就是给到能帮助我的人。然后这个礼拜内我就面了两家公司，一家花旗，一家就是那个博研外包到 Google 的公司那个机会，然后两家都中了。那其实去花旗是做开发，然后去 Google 是做测试。那个时候我就想，其实我想不去做测试的。然后我就其实花旗的话，我开的工资是差不多5000，然后那个博彦那边是也是5000，然后我就给每个都提了，我说我要6000，然后博彦那边也答应我了，然后花旗那边没声音，然后我就选择了 Google， 然后选择了博彦，然后也是外派到 Google。 那其实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 Google 很就是蛮有吸引力。我那个时候面试的时候，就是我们直接是在 Google 面试的，那个 Google 的工作环境真的非常好，然后包括它的饮料啊之类的都是免费的，这点很吸引人。那个时候你想，我拿500块钱一个月工资，我都喝不太起那个乌龙茶。然后进了 Google 之后的话，怎么说，我其实一开始并没有到 Google， 而是去那个博研那边 先要预习，就是培训一段时间。那从我家到博研的话，差不多要怎么说？从一号线最北边坐到最南边，就是一号线终点站，然后再换五号线，差不多要到那个站我都忘掉叫什么了，反正也快到终点的时候，然后再换包，再下来换个公交车，然后再到紫竹那边的那个博研大厦。
哦，这个我很熟悉。
通常都是早上，你去过吗？
没有啊，我当时两年的工作就是按照你这个路线的。
对啊，这个非常苦啊！我那个时候就是早上穿得很干净，然后胡子刮得很干净，然后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已经胡子长满了，然后衣服也脏兮兮的，所以我在那边大概待了一个礼拜，我就实在受不了，然后我就强烈要求去 onsite， 那我后来就去 Google 上班了。那其实在怎么说，在 Google 的一年就两年的话，对我人生的话，就让我确定了走测试这条路，而不是回去做开发。因为其实是在 Google 的话，能让你觉得你这测试是有价值和有尊严的，这点非常重要。那 Google 的文化的话，就是 Google 所有 onsite， 就是他们的那个 full employee， 就是对我们真的很好。就是说我们在里面受到的对待就不像其他公司，就是比如说微软真的对外包是非常差的。比如说你发错做错个事情啊，或者发错邮件，他会直接骂你。那在 Google 的话，他是真的把你当做他自己的朋友，当做自己的伙伴。当然也不排除某些有戴有色眼镜的人。那我那个时候在 Google 的话，我们在那个太平洋旁边的一个 office， 那里面都是基本上是博研和海归的。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了国文，然后还有几个小伙伴，那其中有两个已经去澳大利亚移民，澳大利亚，然后但还有一个从加拿大移民回来的。对，那个办公室真的非常的，其实大家做测试的话也其实非常棒，因为 Google 的面试其实也是有点小难度。那个时候面进来的话也其实我也不是面的最好的，我听那个，因为外包公司他去面试或者他去这个就是打这个机会的话，他其实是有策略的，他会找一些比较强的人去面试，然后面试拿到这个 offer 之后他就会换人，就其实因为你这个 contract 的合同已经签了，那他就会换其他比较弱的人去工作。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一起去面试的话，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姑娘，然后后来他就不来了，然后换了一个，后来就换了那个修文，就是那个什么 captain， 就是那个队长，那就换了个超级弱的他，就超级弱的修文来了。那
其实就是你的好基友嘛。
那个小兔，对，小兔应该认识你。问你认识修文吗？你来的时候
我知道他，我没有见过
他还在。啊，对，
他不在的。他呢，我觉得如果他在应该就没我。对，
他也是去澳大利亚了。对，他也是去澳大利亚。那我们那个 office 其实蛮厉害的，有两个去澳大利亚，然后一个是加拿大回来的，然后就我和国文最土了，就憋在国内。其实那个时候那个修文同学叫我约我一起去那个移民那个澳大利亚的话，估计也能成，因为那时候政策会比较好一点。那我在 Google 的话做的项目是那个 Data Enterprise， 就是那个广告平台。那它应该是怎么说，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的话，应该是我接触的广告平台，当然不包括我上家公司的一个移动广告平台，那其实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理念。当然我现在说这个感觉像我现在的面试一样，给大家介绍我的工作经验一样。那个现在那个应该是博文手头的这些工作啊，就是广告平台，其实都是那个 Data Enterprise 里面衍生出来的，一小部分拿出来做的吧，应该是。那 那个时候这个是一个标杆项目，我记得 Dutton Price 那个组的所有开发都是因为这个项目而得到了晋升，基本上这个项目帮了大家很多。那我在Google 就是这个项目里的话，我其实是实现了这个薪资的一个转变吧。那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是6000，那我差不多工作了大概等修文进来的时候，修文很傻的嘛，他每次都会跟我们沟通一些关于这种比较私密的事情。那我得知他其实工资比我高很多，但是呢我觉得他做的事情又很差，然后居然还能比我高，所以我那时候就不太服气。那我就对我就去一个是我就去外面再找工作，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就跟那个博彦谈，我说我要8000，然后博彦不同意，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要9000，我说你不给的话我就走。那他本来还想拒绝，那我就继续要，我说我要10000。然后呢这个10000他就后来就答应我是等我差不多，他说等你再工作1年之后给你加到10000。那我还是没有等到那个时间，然后我在差不多Dutton Price 做了2个 release， 就是 6.7， 我进去的时候他是 6.5， 然后我做了 6.7， 然后做了 7.0 之后，然后我就去 AMD 了。那去 AMD 其实比较传奇的一个事情，因为去 AMD 的话让我认识了原来这个面试和你的工作经历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和你的工作，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在 AMD 面试，他带给我一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办公室，然后里面大家聊天也从来不谈你的工作环境，然后正式工作的时候才发现是在一个非常怎么说，对我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阴暗的一个环境下工作。然后其实我进了 AMD 之后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候就大病了一场，然后让我决定离开 AMD。 然后当然也包括因为那个 AMD 那个时候只换了个新的，好像是换了一个新的大中华区总裁吧，然后给大家这个做了一次什么类似年会的这种讲座。那我觉得这个公司就这个领导他的这个官僚主义太强，就假大空的感觉，所以我也印象不太好，所以我就选择了离开。那其实离开一家公司真的非常难。因为我算了一下，我这么多年经历了大概5-6家公司呢，每次离开的话觉得即便这公司再怎么糟糕我都觉得非常难过。一个是对不起我的 hire manager，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你好不容易建立的一些小伙伴们都就慢慢就会就是疏远。真的就是其实工作中我们在工作中好不容易建立的这种关系的话，你只要一离开公司马上就淡掉，因为你一个是没有真的没有时间再回头或和去联和他们联络感情，然后另外一个真的人家可能也太忙了。那当然那个修文例外啊，修文他到现在还在一直问我问题，包括感情还有私人生活啊这种。那修文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可以采访一下他，不过他现在应该在伤痛中，所以我们先略过他。那从 AMD 去那个其实上海智勇嘛，就是一家叫英语教育软件。这个公司的话我在这个公司里其实应该是实现了从就基本的技术然后测试然后转变到管理者的这个角色的这个改变。因为我是以那个测试经理的那个职位进入这家公司的。那然后包括我也经历就是更加就是招人上面啊，然后组建团队上也在这家公司也学到了不少这些关于这方面的东西。那这里的话工作了2年，其实也让我有了个转变，就是 我一开始在那在那个 Google 的时候，以为外国人都是非常淳朴，都是非常啊怎么说，讲道理的人。那在这家公司的话，就发现原来老外都是非常的扯皮，就是也不是都是非常，就是有其实和中国人一样，他们也都是会保护自己的利益啊，会拉帮结派啊，然后会就是赖皮，就会甩包袱这种事情。真的，我们在中国的这种研发部门，真的就像美国的这个外包一样，没有地位，然后也说不上话，包括财政大权都不是在我们手上。所以开发就你即便是一个研发经理，你还不如人家一个这个财务的一个管，就是小财务。对，那当然我觉得是这家公司的话，虽然就可能老板觉得他过得不太如意，但是我们下面的人都是过得非常好。公司很小，然后事情不多，就是每做一个项目，我们差不多做了一年半样子，然后后来又个新项目，又个新项目的话，也是做做停停，做做停停，那工资也不错。其实一开始这家公司的话还是蛮有意思，就一开始我们工资的话是不太高的，包括因为我差不多是2011年或者2012年的时候嘛，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突然一下子工资，就是 IT 界的工资突然突飞猛进。那我们刚刚进去的时候工资其实很低的，然后过了一年突然发现外面行情怎么这么高，然后公司里又突然走了两个主力的这个主力开发，然后老板一了解，我们这边主管就是总监一了解，发现我靠，这个跟业内的这个薪水差这么多，都而且赶不上这个中国的这个 GDP 了，然后他就向美国申请，他说我们已经赶不上中国的 GDP 了，那要给我们加薪，然后就给大家集体调了次薪。那包括后来的那个裁员，其实这个公司也做得非常到位，所以让我就是怎么说，让我就是心里有，就至少让我心里有一种就是不管国外企业小还是大，他都会比较遵守这个劳动法，然后另外一个他也比较有一些人性化的管理在里面。那这个事情其实是因为我从最早就是到那家英语学习软件公司的话，其实都是基本上是外企嘛。在博研的话也是长期那个 onsite 在 Google， 所以也接触不到博研里面的那种文化，所以我觉得外企可能对我的影响会比较大。那我让我就以为就是比如说你不用管人事啊，然后也不用管这种阶级啊，然后也不用去看别人脸色。那等我再进了就是西安点一的时候，我就才发现原来国内的企业全然不是这样，你需要去看老板的脸色，你需要去奉承老板，然后有很多事情其实并不是一定要做，但是为了这个整个团队或者为了你这个地工作的这个地位，你一定要去做，就你不得不牺牲很多，你不愿意啊，不得不牺牲你自己，然后去做一些你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包括来到阿里，那阿里的话，在进阿里之前，其实我觉得怎么说 BAT 嘛 ，BAT 应该是非常好的公司，那这种文化、这种管理应该是非常好的。那个时候。对啊 ，Monkey 也跟我说过，其实他说阿里巴巴其实就是一个个小团队，就是非常糟糕的小团队。那我也不信。那包括我进来之后才发现，原来真的是这样子。那我现在，比如说有同学啊或者同事跟我说我想进阿里，然后他把简历给我让我去投，我都会跟他说，其实阿里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那你来了之后可能会后悔，但是如果你自己真的要来的话 ，OK， 你把简历给我，我给 Monkey 让他去推。我自己不愿意去做这种，就是怎么说，我也不是说 Monkey 不好，那我只是觉得就是我真的不希望别人在不了解的情况下进来，其实挺盲目的。那我那个时候其实也是没有选择，因为我需要一家比较正规的公司来沉淀我这个简历，因为我的简历其实非常糟糕，在每家公司不超过2年，而且我已经工作差不多7年了，那 其实工作七年的人一般都会有一段简历超过四年，或者超过，甚至有一些都是七年，就永远就是从大学毕业到现在一直在这家公司的。那像我这种一年两年的，其实那个时候我的主管也是，我阿里巴巴主管也是考虑了很久，他说像你这种做一家倒一家，然后又有裁员又什么退出中国的公司啊，这种人的话我们其实也不太敢要。那个时候因为啊，这个我们部门的话是真的非常缺人，包括现在也非常缺人，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愿意进来，就是比如说智能家居，大家看到那个苹果的 HomeKit 还有安卓的这个 Android TV 的话，大家应该能想到智能家居在未来至少我觉得两年内肯定会是发展的非常好。但是由于苹果和安卓刚刚推出这个标准，那这个标准要引入到国内的话估计也要两年，我觉得所以说如果你在这两年进入的话那是非常乱，如果在两年后再进入这个市场的话估计会比较好，但是可能你也失去了一些机会。那我们现在这个项目的话，我们其实应该是怎么说，就是痛苦会比快乐来得多，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做，这个标准怎么定。我觉得就是任何就是做这种智能家居都是刚刚起步嘛，然后大家也是没有人能知道这个到底怎么做，所以大家都在比。那比如说做一个东西的 benchmark， 比如说如果我要做一个比如说智能的扫地的机器人，那我可能会把所有市面上所有的机器人都拿过来然后做一下对比，这个工作量就非常大，然后也非常痛苦，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东西，或者到底别人的为什么会比我们好，或者我们要做成怎样才能比别人好。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新的领域，那在这个新的领域做测试就是更加痛苦的事情。OK，
你说完了？
我先告一段落。
啊、我怎么觉得没完的样子呢？
我也是啊，我以为就是 OK 一下，然后继续啊。
那我现在这个东西，这个工作的话，差不多到现在也就这样了，就是在阿里的话。也目前也只能这样子，就是也才工作了四个月，那我也讲不出太多的这个东西给你们。
那我刚刚听你说，我就觉得人生好像就是不停的选择，然后而且就是会跟其他很多事情连在一起。如果你当时没有选择 Google 的话，是不是不一定有今天的小道消息？你今天不一定会在这边讲这些。
我在想，如果我当年不选择 Google， 就是不选择外派在 Google 的话，我可能会去花旗或者去对以及估计肯定哦不对，也可能会进国企，因为我如果不去 Google， 然后那个花旗其实在张江那块嘛，那我肯定不愿意去的，那我肯定会通过我同学或者进入一家国企或者进入一家银行企业，然后可能到现在。估计就是怎么说，估计应该会比现在好吧，但是我始终没有用那个关系，因为我觉得我用了那个关系我一辈子都还不起。然后那个其实关于这个 test home 的话我一开始的话也并不是非常的这个，我那个时候我在做最早做测试，就比如说在 Google 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么多东西。我记得我离开，我在 Google 办我们办了第一次 Google 在 Google 办的沙龙的话，我好像已经离开 Google 了。然后我回来的话，对，是 MM 我在 MD 做测试，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想到了，大家在各个行业工作的话，是不是可以把这些行业的知识都汇集起来？那个时候我们在 Google 的话，那个时候还在来福士，我们开了一次那个就是分享会，然后是由国文讲的 QTP， 对，然后讲这个 QTP 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国外的公司叫 Utest， 就是它也是一个重测吧，就是刚刚兴起的时候非常火，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想着创业，然后注册一些公司啊，然后那个时候有个我们另外一个同事，那个同事的话，对，他其实应该也是个牛人，就是我那个从加拿大回来的一个女同学，然后同事，他就注册了好多关于这种测试的域名，比如说 utest.cn 啊，或者对他的，我们那个时候叫他菜菜，他姓蔡嘛，就是我们叫他菜菜。那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想搞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云这种服务。那由于怎么说工作变动啊，或者大家都比较忙，所以就放下来。那个时候的话，我记得那个我们的那个 leader 就是现在在美国的一个就 Google 了，也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啊。大家都觉得哇，这个东西如果能做起来，其实我们那时候想拿 Google 的这个 title 出去的。那个时候如果能做出来的话，估计也能做一些，就是在业内做一些事情吧。那后来的话，因为大家都离开了，我离开之后，然后后来是那个蔡蔡先离开的，然后我后来也离开了，然后很多人也都离开了。那个蔡蔡的话，他后来从事了那个医疗行业的一个测试，所以从此就再也没有时间来跟我们聊这些东西。那我后来的话是，对，我后来就是建了一个网站叫testchina.org，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 Ruby 兴起来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在已经去那个就是英语学习软件公司，那个时候我们公司是全部使用Ruby 这个语言的，所以我就开始学 Ruby， 然后那个时候正好 Ruby China 比较火，然后我在里面看到那个有个牛人叫 Ray， 那他写了一个 Campus 的一个论坛，那我觉得蛮好的，所以我就把它拿过来，然后我正好注册了一些域名，那又把一个 testchina.org 给放上去，然后我和国文啊还有修文就是三个人在里面写一些文章，包括我在这个英语学习软件的一些那个team member 也都在里面写文章，然后国文就写了一篇关于 Google 的一个流程，然后正好那个时候思涵看到了，所以他就来邀请我们加入了那个他的圈子，就是 Test Circle， 那在 Test Circle 里面就和大家交流得很开心，然后那个时候那个思涵跟我说，就是说因为我们做论坛嘛，做论坛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流量，然后他说你这个 Test China ONG 做不了多久就会挂掉，的确没做多久我就没去维护他也就挂掉了。那我那个时候其实并不太 care 这个论坛挂不挂掉的这个东西吧，因为我其实就是比较想做一个小众的分享，就是我们就一群好友在里面分享一些东西，包括一些测试的知识，然后但是后认识思涵，然后进入那个圈子之后，我才发现这个可能不太够，我们需要向更多的人分享，把我们这些就工作经验啊，然后把我们的一些测试技能，还有国外的一些测试技能都引进来，然后分享给大家。所以大家那个时候思涵还有那个 Sam 还有 Mike 吧，就是在做一个也是类似于应该是 Test Circle 吧，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用那个也是用 Ruby Channel 的源码做的，然后也做了一个论坛，但是一个是可能大家那个时候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应该工作比较忙，然后也没有下决心做下去吧，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出现了什么情况，然后思涵的话可能就抛弃了那个项目。那等我在那个这个英语学习软件的时候，正好是2013年九月还几月，我有点忘掉了，然后公司裁员，然后我就 我也就下岗了嘛，然后我在医院陪那个我老婆，然后就反正就没事的时候就开始就把这个 test home 给搭起来，然后那个时候只有我和思涵。那我们搭这个的目的，其实我那个时候还是秉着做小众的这个想法。那正好我看到了那个 Appian，好像是 Monkey 跟我说 IPM 的，我已经忘掉了。然后我那个时候正好移动兴起，然后我去参加了 IPM 那个 Monkey 的一次那个移动测试交流会，然后和他就是怎么说惺惺相惜吧。然后就我们就把这个事情给做起来，然后把这个 IPM 引入，开始就是做一些引入的工作。那我们那个时候，其实 FM 那个时候还比较简单，然后我们想做的一些事情就是，翻一些文档，然后我们就去联系那个Jonathan，然后开始做一些这些翻译的工作，然后包括做一些这种普及，包括我们那个时候开了第一次和那个支付宝，就是由 Monkey 来组织的和支付宝的一次那个 Test Home 的这个。交流，那我们在那个交流里面，就是正式向中国的这些就是同学们就，宣传了这个 IPM 这个东西吧。对，那其实怎么说，这么多年就一路走来的话，我觉得我始终就是坚持了一条，就是不管做什么的话，你都要去学习，然后不要丢弃技术。不要丢弃，写代码这种小技巧吧。我其实把写代码认为是小技巧，因为，它的确能，怎么说，因为在我们测试中的话，会不会写代码真的不会影响你太多，但是会写代码的话会为你加分，就是它是一种，提高生产效率的一种小技巧，但并不是必备的一些东西。那 另外一个就是，认识了很多人，就包括思涵、Monkey 啊，然后，国文，然后反正就是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一群人，就是想把这个，移动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比较反感的就是，朱少明就朱教授那群人嘛，就是 整天在那边扯概念，然后扯大旗、吹概念，然后做一些虚无缥缈的培训的这些东西，那其实。我并不是觉得他们不好，但是他们有一些误导人嘛。有的时候，就你，比如说你花钱去培训了他的东西，然后出来之后，你发现你进公司可能你就还是个理论派啊，做不了什么事情，那样的确不太好。而且我在最早的时候，我就觉得知识应该是share 的，应该是无偿的，就是传递的，而并如果利用这种东西赚钱的话，真的是非常不好的。那。后来的话，其实也是转变了概念，就是说，大家的研究，比如说某个人的研究辛苦的翻译啊之类的话，其实他是应该有得到有些，就是得到一些，补偿啊，得到一些有偿的这种东西。对，所以怎么说，这也算一种知识产权吧。我们不能耍流氓，就是一定要让人家 share 这些东西给你。那，我们 就是。不能强求，很多东西的话，就是他能给你是很好的，他不能给你，你也不能怪他，不能说是怀璧其主什么那句成语怎么说的？小兔，
什么成语？
就是他有这个东西，他就有罪。
你想表达什么？要不我们用白话文来说？
就是比如说有些人就是他就有很多经验，但是他不肯分享，那大家就觉得他很不好，对。那我觉得其实这个都是个人意愿的问题。然后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我觉得差也差不多。
有人想问生双胞胎的绝招。
其实那个生小孩就是不一定是生双胞胎吧，那生双胞胎的绝就是生小孩之前的话，我其实怎么说，我是在2013年底还是2012年底，我想想看啊，2012年底的时候是想要小孩的。那个时候我老婆其实做的工作比我还要苦，她是做那个建筑的，对，建筑绘图员。那建筑绘图员的话其实比我们计算机更苦嘛，他们那个我其实觉得做项目的那个人都是非常苦的，那他加班加的比我还多，那所以就那个时候就比较辛苦的，然后就怀孕的话一直怀不上，然后在元旦就是2012年元旦的时候2013年元旦吧，应该就怀孕了，然后我们正好去那个北京，那北京其实是元旦的时候去北京，然后在北京发现怀孕了，结果我们发现那天我们都很开心，然后我们下午去滑雪庆祝了，结果第二天就那个小孩就其实应该因为滑雪嘛，滑雪会摔得很厉害，然后从上往下就当然就是其实我也不懂，然后我老婆也不懂，那个小孩那个就着床失败嘛，然后就没有了，然后怎么说，然后到了4月份的时候我回了一次老家，然后祭了一下祖，包括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带了一下，然后后来回来的话就发现我老婆怀孕了那我老婆问我，她说你要男还是要女，我说要双胞胎，然后她查出来，那个时候那个我还在办公室里工作，然后她打电话跟我说，她说如你所愿果然是双胞胎我当时就惊呆了，然后一开始大家
所以应该去祭祖
是
吗，
觉得其实祭祖是一方面嘛，然后那个时候其实都不是很能接受就是双胞胎这个东西，然后因为那个一开始想的都是一个嘛，然后我老婆一想要个女孩，然后她大概过了一段时间，就她怀孕之后过了一段时间确定双胞胎之后，她又问我你说是男是女，我说两个男孩，然后生出来的时候果然是两个男孩，所以其实我老婆这个怀孕的这个过程其实蛮奇特，都被我说中了那生两个的话的确压力会非常大，所以怎么说，如果能生一个最好了，那生两个的话那就得辛苦，特别是爸爸要非常辛苦，对。
我觉得这是我经历过的那个测试小道消息当中最温情的一期， Monkey 你觉得呢？
这个我惊讶了，他其实没有秘诀的，只是对吧，这个一下子就中了。
那其实那个我有锻炼的，我还是想和大家说，如果你怀孕就是一定要小孩的话，一定要去那个去锻炼，就是男的肯定要锻炼啊，然后要把烟酒都戒掉，这样的话会好一点，然后女生的话就不能太累，为了下一代，我们不仅要优生优育，还要优孕，是啊。最近一个电视就是保卫孙子里面讲的，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和我老婆那个亲戚中都是有双胞胎的，这个其实应该是可能是家庭的原因吧。
哦，这样子。Monkey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我目前没有，咱们可以后面有啥可以再问。
我看行。然后大家好像在讨论区也没有问题了嘛，就这么放过了。
他们都在想怎么生娃。
对，他们都在想怎么生娃，怎么样生双胞胎。 那个末了，
你成功的把那个话题都引开了。
对对对，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一个是那个 Monkey 的书的话，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那个毕竟的话大家和 Monkey 这么熟，对吧？不支持肯定是不行的。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那个我和昨天和那个 Jonathan 发了一份邮件，然后询问关于这个 IPM 这个文档的事情。那他们暂时还没有时间表，所以我跟他说我们可能需要我们可能会在国内自己 set up 就一个网站来这个放这些那个文档，然后我们自己更新。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其实想和大家就是整个 Test Home 的人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来写一个教程。那我们 Test Home 的话会出一个就是 outline 大纲类似的东西，然后由大家来填内容。就我们想把这个东西就作为一个社区开源的东西 share 出去，大家一起来写一本书。就像那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那个 Swift， 就是最近最火的那本书，那其实他们就是一天内来做出这个事情来的，所有的好多好多人参与在内，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开发有这种精神，那我们测试其实应该也有这种精神，同样是做技术的，当然有些人不认为测试是做技术，那我觉得其实怎么说，测试和开发我们都是一体的，大家都应该为测试负责，而不是说测试就可以开发就可以撇开测试，测试就一定要为这个质量负责到底。那我觉得整个从最开始到最后结束，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为质量负责。对，
好，那我们这一期是不是也差不多了？
好，那个结束语。
结束语谁说啊？
这个一般是我们嘉宾来做个总结。
对对对对对。
嘉宾不是我吧？
那难道是 Monkey？
我靠，不是你是谁啊？
那个反正时间也不早了，那我们就先结束，然后小兔要走30分钟的路回到家，那到家差不多11点，有点晚了。然后我想说的就是我们要坚持一些事情嘛，就是包括一些底线，我们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底线，然后在技术上的话有所追求，然后一定要不要忘记学习，对，然后就是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 Test Home， 然后支持我们就是这些，其实应该支持我们也支持自己，就是在这个底层奋斗的一些人，然后也祝 Monkey 的书大卖，然后也祝这个 Test Home 越办越好吧。
好的 ，OK。
好，好，谢谢恒温。
拜拜。
好，拜拜。